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503回。虽然说韩立相信，此刻的谷中，除了那两名元婴后期的家伙对他能真正的造成威胁以外，其余之人呢，应该是不足为惧。但若是一群修士联手，并专门布置圈套针对他的话，危险同样不小。这种可能性当然几乎没有可能，但是以韩立的谨慎的本能，此后的路上还是不由提高了一分警惕。小半天之后，韩立并没有碰见什么埋伏，倒是又发现了两具死在了隐形空间裂缝之下的倒霉修士的尸体。韩立见到他们残缺不全的尸体的时候，只能是摇摇头而已。顺着圆球中灵光的指引，韩立终于出现在了一片茂密的树林的上空，望着下方那仿佛无边无际的葱绿之色和一棵棵参天巨树，韩立沉吟了起来。忽然间，托着圆球的手掌猛然的握成了拳头，并略一用力，五指上青光一闪，清脆的破裂之声随即传来。那看似透明的圆球被韩立呢用巨力一把捏成了粉碎，化为了乌有。圆球中的那点青色灵光却没有散去，反而呢失去禁锢的轻轻漂浮在韩立眼前那一点灵光。顿时这斗笠大小的青色光点开始朝某个方向飞射一顿，那韩立则不慌不忙的紧跟灵光，寸步不离。一刻钟之后，在密林某处的上空，灵光方向一变，斜向下飞去。韩立眼中金光一闪，人紧随着飞落而下。结果到了地面上的时候，那点灵光围着一棵参天巨树绕了几圈之后，竟一闪即逝的没入了巨树的躯干之中。韩立见到此景，同样飞遁到了此树的跟前，光滑一脸，双足落地，稍一打量了此树两眼，抬手呢对准巨树就是一掌。砰的一声闷响过后，所拍之处绿光一闪，一张青的符竟从树中浮现而出。韩立眼疾手快的两根手指一夹，就将那张符夹到了手中。看着这符，韩立的脸上露出了一丝微笑，接着手指是轻轻一挥，扑哧一声之后，符自行的燃烧了起来，化为了一道红光破空飞去。这一次呀，韩立站在原地是没有动一下，反而呢是两腿交叉的盘膝而坐，并缓缓的闭上了双目，好恢复一些因为赶路而消耗的体力。不久之后，那道红光在密林中某个不起眼的角落中落下，而片刻之后，一道光虹却蓦然从那里冲天而起，直奔韩立所处的位置飞遁而来。惊鸿尚未接近韩立盘坐之地，韩立就有所感应的缓缓的睁开了双目，向惊鸿来处淡然望去。一小会儿功夫之后，惊鸿飞到了此处，并在韩立的上空呢盘旋了一圈，仿佛在确认着韩立的身份，然后这才向下俯冲而去。惊鸿方一接触地面就立刻消失，在韩立身前呢现出了一名一身白裙的貌美女修，宛若天上仙子一般呐。韩立目光一转之下，自然就落在了此女的身上。紫菱姑娘，你来的倒是很快呀。韩立神色如常。
快，我都在此地等了道友好几天了，这期间呢、啊、
至少有六七波修士搜索过这个林子，而且越来越频繁的样子。若是韩兄再不来的话，妾身恐怕无法在林中待下去了。紫菱声音悦耳，但却有一些幽怨之意，人呢就婀娜的走了过来。韩立闻言笑了笑，看了看紫菱如同玉芝般的脸孔之后，目光一动，继续说道：紫菱姑娘竟现出了真容，这倒有些出乎韩某的意料，我以为紫菱道友一定易容而来呢。我刚入谷的时候的确用的不是真容，但是用来掩护真容的宝物似乎在坠魔谷中受到了什么限制，竟渐渐的失效起来，竟无法起到掩饰的作用，也只好用真容见人了。哎，怎么韩兄难道觉得妾身容颜粗陋，入不得韩兄的法眼？哎呀，紫菱姑娘说笑了。哎，好了好了，道友不必拿在下打趣了，这里就是你寻到的第一处留有标记的地方吗？韩立先是苦笑一声，随即脸上凝重了起来。不错，应该十有八九没有问题的，因为原先的标记似乎被鬼灵门先毁去了，但能找到此处做出这种事情来的，反而更加说明此处没有问题。既然这样，我们就沿着鬼灵门的足迹先找下去吧，这说不定让我们省去不少心思呢。韩立一听鬼灵门几个字，双眉先是一挑，接着冷笑着说道：一切都听韩兄吩咐，我早在一个月前就在那名鬼灵门弟子身上下了我们妙音门独有的标记，这种标记啊，不是用法力所凝，而是用某种无色无味的奇香所留，此香范围不大，而且两个月内就失去了效用，但是现在用来追踪鬼灵门下落却非常有效。紫菱道友费心了，好，我们出发吧，先追上了鬼灵门的人，然后抄到他们先找到剩余的标记，这样一来呢，灵主果就是我们的囊中之物了。韩立也没有客气，点了点头，缓缓地站起了身子。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密林中突然飞出了一只银毛飞鼠，这个飞鼠机灵的在空中四下的清嗅了一番，然后呢化为了一道银芒向某个方向飞去。随后林中又有两道惊天的长虹飞出，一个盘旋，一前一后，紧随银芒遁去。就在韩立两个人随着飞鼠紧追中性长老一行的时候，鬼灵门门主和魏无涯等人却已经翻过了那座巨山，出现在了一片盆地当中。这盆地啊，阴暗潮湿，地上遍布大小不一的水坑，让人不得不徒步行进，让人们感到是大为郁闷。虽然可以施展一些小法术，将那些什么淤泥啊、污水啊全都挡在外面，但是呢速度自然是一降再降了。可这一次无论是王天谷还是魏无涯，没有一个人在抱怨什么了，因为先前翻过巨山峰顶的时候，他们就居高临下的远远看到，在盆地中心处有一座貌似祭坛的庞然大物坐落在那里。这一下子所有跟随鬼灵门之主到此的人马上精神一振，将原先的怀疑啊全都抛在了脑后。要知道，这自从入谷以来，他们还是第一次见到如此完整的建筑，不用问，那里肯定不是寻常所在，多半呀和鬼灵门门主所言的灵鸟园真的有些关系的。 所以一行人行动是更加缓慢起来。反而呢，人人都不急不躁，不像刚才猴急的样子了。也不是没有不尝试用离地数尺的漂浮术行进，但唯一的收获就是片刻之后，天上一记血色闪电凭空击下，差点呢将那名修士的护身法宝击得粉碎。似乎越靠近这个盆地的中心处，那禁空禁制就越发的严格起来。如此一来呢，其他人不再想什么投机取巧之事，只能排成一列慢慢前进。一名鬼灵门的弟子在前面开路，碰到灌木丛之类的东西挡路，几颗火球过去可以轻松的开出一条小路出来。而走了大半天之后，一行人终于接近了祭坛，远远的看到祭坛的庞大无比的身影。此祭坛完全使用白色山石砌成，呈四面遍布阶梯的巨大梯形，整体是高耸入云呐，足有数百丈之高，实在是宏伟至极。只是祭坛有些远，又有些太高，实在无法看清楚那上面到底都有一些什么东西。
终于看到了样子，顶多再过一两个时辰就能走到那里了。王门主，魏某现在对道友如何知道灵淼园的事情可是更加的好奇了呀。
魏无恙虽然同样徒步而走，但是全身散发出淡绿色的荧光，轻轻一步跨出之后，人就无声无息地滑出数丈之远，看起来是轻松之极呀。
魏兄放心，这事后王某肯定会向道友说明此事的。
鬼灵门的门主呢是微微一笑，仿佛并不在意。魏无涯呢点了点头，正想再问些什么的时候，忽然走在最前面的鬼灵门弟子身上灵光一闪，身子一个踉跄，随后竟从那肩头到腰部无声无息的被斜分成了两截，尸体无声无息的跌落而下。
空间裂缝！
鬼灵门门主一见此幕脸色大变，魏无涯和身后的王天谷见此同样是面色一沉。他们虽然不知道鬼灵门门主到底有何谋划，但按照他指点的路线入谷至今，先前从未碰上过任何一个隐形的空间裂缝，原本还有些低着的心早已放松了不少，可是如今呢竟蓦然的冒出一道空间裂缝出来，这两个人不禁心中一凛。其余的三名鬼灵门弟子啊，也有些面色发白，一行人等全都止步下来，停止了前进。鬼灵门门主望着惨遭裂缝斩切的尸首，脸上阴晴不定，而魏无涯呢，闭上了双目，似乎正在用神识感应着什么，但是片刻之后又睁开了双目。
不行，这空间裂缝不是靠神识强大就可以感应得到的。
魏无涯面无表情地摇了摇头。王天谷听了这话呢，一抬手啊，手指连弹，五枚火弹向前方分散射出，噗噗几声之后，这其中三颗火弹被一闪即逝的凭空消失，但又有两颗却从两侧飞出数丈远去，击在了地上爆裂开来，现出两个大坑。
这裂缝很小，只要稍偏一些就能绕开了。虽然这个裂缝不大，但是谁知道剩下的一段路上还会有多少的裂缝出来呀？我们可没有这么多人命往里添呢。而据我所知，我们走的路线应该没有空间裂缝挡在途中才是啊。难道那个人有什么隐瞒没说？
鬼灵门门主没有露出高兴的模样，反而脸上现出了一丝阴霾，说道。听到这话，魏无涯神色一动，但是却没有开口问什么，反而是王天谷望了望远处的祭坛，又看了看躺在地上的尸体，有些不解。那门主的意思是？鬼灵门门主眉头紧锁，没有马上回答，仰头望天，半晌之后才长叹了一口气。唉，原本想等到了祭坛才透露些东西给你们听的，但是如今看来呀，也无法再隐瞒下去了，还是在这里给你们露一些底吧。他脸上露出了一丝奇怪的神色，说道。魏无涯等人听了这话都是一愣，有些面面相觑。鬼灵门门主谁也没有理会的袖袍一抖，一阵荧光闪动，手上蓦然浮现出了一根画轴出来。这个画轴长约数尺，荧光闪闪，看起来是古朴异常。这个是？王天谷一见这个画轴，吃惊的失声叫了起来。看来你也认出了此物了，这还是你亲自转交我的有关灵鸟园的一切，就是从这个画轴上得来的呀。鬼灵门门主望了一眼王天谷，淡淡的说道。王天谷闻言呢，彻底愣住了。此画轴正是当日在木兰草原藏宝处得到的，他好像怀疑是苍坤上人的画像卷轴。而鬼灵门门的门主呢，将画轴一抛，一团灵气包裹着，将画轴托起在低空处，然后神色凝重的一掐诀，手指冲画轴轻轻那么一点，刺啦一声，画轴飞快的打开，露出了里面的画像。一个背负长剑仰天而望的儒生背影跃然画卷之上。王天谷等人呐，全都睁大了双眼，死死的盯着画中人好半天，想发现一些什么，可全都一无所获。但是魏无涯同样深望了画面一眼，但神识一扫过整件画轴的时候，却神色不由得一动，面上闪过了一丝惊讶。魏道友不愧为元婴后期的大修士啊，竟如此快的就发现了其中的奥妙。王某能够发现此画轴的益处，可完全是靠本人修炼的一种秘术才侥幸发现的呀。鬼灵门门主啊，看到了魏无涯的表情，心中一动之后，开口称赞了一句：没什么，像这种借此空间性质的法器，本人也是好多年没见过了，若不是道友事先提醒过，本人也是没有法子轻松发现的。魏无涯神色怪异的说道。鬼灵门门主一笑，不再追问什么，他马上一扬手，一道黑色法诀是脱手射出，正好击到了打开的画轴之上，同时冷哼一声，忽然冲画轴说道：还不出来，难道非让我用魔火催你出来不成？一听此话呀，其他人呢都是吓了一跳，也有些莫名其妙的感觉。魏无涯也有些意外的眉梢一挑，目中闪过了一丝惊疑。结果不可思议的一幕出现了。不是早就约好了吗？在到了预定的地方前都不会再召唤我的，现在当着这么多人面前，你把我唤醒，难道不想将交易做下去了？一声清朗的男子的声音从画轴上直接传出，接着画面上荧光大放，原本背朝他们的儒生忽然身子一转，竟面朝他们而来，露出了一张惊奇的中年男子的面孔，留着三绺长髯，但脸上冷冰冰的，满是不快之色。 这一幕啊，不但剩余的鬼灵门弟子变得目瞪口呆，就是那亲手接触过化轴的王天谷也是嘴巴张的老大，一脸的骇然呐。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504回。